隐隐隐秘，隐隐隐隐秘，
隐秘酒馆，
隐隐秘，
隐秘酒馆，
隐隐秘，
隐秘酒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隐秘酒馆，我是 Joker。
Hello， 我是洋洋。
大家好，我是阿 V。
今天又有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了，好久没有，就是这个我们请。因为我们好像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我们三个人在录，
对，估计大家都听烦了。
是，最近好像就感觉我们自己就是人缘不是很好，朋友比较少，所以说今天很厉害。今天呢是由我们的 Vivi 和我们的洋洋啊，特地请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特别嘉宾，
嗯，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的人是谁。洋洋
是 Kid，
哇，这好干、啊。
为什么要请他呢？因为我真的不能讲。是这样子，就是当时呢老杨说他要录一座城二，然后他知道我跟 V 姐打了这个本，然后他就说那你们要不然准备一下，我们去弄个手册什么的。然后 V 姐那天就问我，他就说你去要么问 Kid 拿一下手册，我说姐不用了，我把手册本人请过来。就是 yes， 因为我们真的讲不出来，太复杂了这个故事，一座城二。而且
李阳在群里直接回复的第一句话是，哎，我可以辅助讲。
对啊、嗯、就是告诉大家，
嗯，我肯定不会主讲。
对、
嗯、
是的，
是因为大家也听过一座城一，但是一座城一的体量说实话跟二真的没法比，就二他大家也知道，一就是它是很碎的故事线，二就是说只能说更支离破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
谜语人，
嗯，不是谜语人，就是他太散了，因为他这座城还真的有点大。
OK，
就是他里面事真的很多。
好了，那这个我们的 Kid 来介绍一下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隐秘酒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冒险侦探的 DM Kid。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
然后很开心来
到这里。嗯，对对。
我们也很开心，
没关系，咱们不用商业化，直接跳过这个环节。
好的好的，
能够让我们隐秘酒馆来这个做嘉宾的都是我们将来的好朋友。
嗯，
然后呢，我在这里再要 Q 一句，就是很重要，这一期呢也算是一个还债节目。
还债？
对对对对，还债节目。
他还自己的债。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都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个债是怎么欠出去的。我们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文字区，我们文字区里面其实是有添加我们这个隐秘酒馆的听友群的方式。这段时间呢，我们听友群里面就是很自说自话，就开始点播。哇，现在点播系统非常高科技，就直接给你整一个表格。
嗯，
因为你看了吗？那张
协同表格我看到了。
嗯，看了。你们点吗？
点，
你点你的嘛？
对
对，十分钟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你没有危机感，对不对？我很有危机感，十分钟时间给我整了18个本，然后又加上我们上次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说我们开会，我们定了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主要要讲的那13个本，
嗯，
加在一起这个数量就已经吓死人。
对，
任务量今年是31个本呗。
没有，就是说我们暂时先定了那么多。
哦，
然后呢，就是啊，那么所以说今天要 Q 一下所谓的叫还债啊，这一期节目呢是来自于 WYN 点播的啊，我们的听友 WYN 点播的一座城二，你听见了没有 ？WYN，OK、okay、啊，这期节目是为你而做。
发布的时候 Q 一下他，来去听，
艾特他一下。
对对对，是要艾特他一下。好了，就像刚刚杨洋说的，其实一座城二我闻名已久，但是呢，就是它在一个广义上来讲，对我来讲是比较劝退的一个本。为什么？就很简单，它8到9个小时，是不是？
嗯，
对的，
对对。
打完非常的爽，
我不太敢，
真的很爽、嗯，
我不太敢。而且一座城二还是四个人嘛，
他也劝退
的
还
是四个人，
还是四个人，四个人8到9个小时。哦，那我跟他们的感情一定要很好，一定要很好。
嗯
啊。而且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一座城二对于这四个玩家来讲的话，就是你的专注度都需要四个人很专注，就是很在线。
我一般会跟玩家讲的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调查之旅过程当中，你可以有就是脑子稍微宕机或者休息的时候，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在每一个阶段结束之后，我都一定会复盘一下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
OK，
结论你至少要听懂，因为它的结论其实是衔接到后面很多事情的。
嗯，所以说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我吃本的话，对整个的案情有没有影响？
那还蛮影响的。
OK， 那就是说还是要在线。
因为一座城不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剧本杀，就是像某一些结论可能要多条逻辑链佐证这种，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些事情只有你的工作经历、你的生活经历才会有的 那种知识壁垒，它会出现在你自己一个人的本里。
哇、wow ！
但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成为这家推理的一个锚点、嗯，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在铺陈所有线索的这么一个设计吧，可能。
OK OK， 所以其实从一座城二的口碑来讲的话，因为就是一座城二其实是我，因为它出的其实已经蛮长时间了。嗯、然后呢，从口碑上来讲的话，好像是我之前那一段时间里面唯一的听说过的出了二之后口碑没有崩的，而且反而可能是它有所升华，因为就是我们其实被太多的二被崩怕了，
嗯，
被崩怕了，所以说这个一座城二其实一下子让所有人感觉，哦，原来二是可以在一的基础上可以往前再走一大步的，其实这个是之前所谓的舆论给我的对于一座城二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说呢，我相信一座城一大家应该都打过吧，如果没有打过，因为你知道时长也不长，4到5小时，又不需要有很多朋友，4个人对吧，又不需要有很多朋友，
为什么一直在 Q 朋友这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四人本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没有朋友的人玩的本，
嗯，好，
因为你实在找不到人了就玩四人本，然后你实在更找不到人了你就玩刑侦本，然后跟店家把关系搞好，一个人玩一个本，只能这个样子。是的，是的，因为
只有一个人付4个人的钱是吧？
1人4个人钱，这个有点就是对，好有点贵。好了，然后呢？所以说，如果大家没有去打过一座城一呢，肯定是要去补课一下的。我觉得，就对于推理爱好者来讲，它是不得不去补课的一个东西，而且很容易补到。嗯、我也说了嘛，需要的朋友数量很少。然后第二呢，这个作为盒装本，每家店都有。那么一座城二啊，我的意见是，就是说体力好的去试一下，好不好？体力好的试一下。
对，因为二应该是他真正的故事才开始出来，对吧？
一更像是一个引子，我们知道了德宁的一些发展的故事，但是二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庞大的框架把德宁从上至下讲了一遍，所以就是喜欢一座城一的人，然后并且能接受一座城一这种特别的。推理模式和发放所有东西的模式的玩家可能会对二有更好的体验。
嗯，
好的好的，那我们闲话少说，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剧透环节。如果说想拿这个本的听众朋友们，请你现在关掉我们的这个播客节目，然后打完之后再回来听。好，我们正式开始。所以刚才从这个 Kid 的你的这个语言当中，我听到了一点，因为你知道我完全没有打过，而且完全没有去看过所谓的评论等等的，我只知道所有人都在说一座城二非常牛逼，而且最重要的是 Vivi 和杨洋在你那边打过你的一座城二之后回来跟我讲，我的天哪，
没有
疯了，你知道疯了，就是
主要他们也喜欢夸张，应该是
明星效应，明星效应。
李阳的评价，当时他打完之后，李阳你还记得你怎么评价的吗？
爱上了，
嗯。我大概记得的
啊，那你说一下，
就是一座城这个本，一座城二这个本有多好？我就是我还好，但是 Kid 真的
对，
真的很厉害。
你觉得他怎么评价 Kid？ 当面夸
？OK，
嗯，
你会当面夸别人？
对，好，
我有点忘了，
这辈子就你看，
你会当面
夸我
夸
我？你有接收到吗？
我有 get 到，
嗯，
但我回去我是记得我跟姐在车上聊天的时候，我有讲到 Kid。就是我有讲
你当面讲的那句话，我还愣了一眼，我说哇，我这是第一次见李阳这样夸人。
是李阳一般来讲就是当面都是毒舌。
对，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哇，这是用灵魂在做 DM 这件事情。我说那你用灵魂呢？他说啊，我的灵魂是演出来的。
他没有灵魂，他灵魂被狗吃了。
对，猫眼的 DM 每一个人都是在
有
好阳寿代本，
好阳寿。
对
OK 是。哎，我觉得这样吧，就是说这个既然话都赶到这个份上了，先介绍一下猫眼你们店地址在哪里，我觉得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知道一下。
猫眼在上海普陀区，然后长寿路，对，然后
长寿
路
对，他们不怕，他们在长寿路
97号3层B区。
对对，他们
一定要从那个小门进，
是不是太详细
了？他们不怕折阳寿，你知道吗？
为什么？
长
寿路，
长寿路，对，
好烂的梗。
他们有名字 buff。OK， 我觉得就是说 ，Kid， 如果我觉得啊，你不介意的话，就不是你不介意，不是不介意，不介意的话，一会儿其实我们在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把你的或者说把你们店的一个客服的一些信息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
哦，我不介意，
对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上海的听众，如果说或者说从外地过来，因为最近我觉得有一个现象让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影迷酒馆的粉丝会 就是特地从外地赶过来到隐秘地来打本，
对，
我觉得就这种行为让我觉得就是我特别不好意思，我特别不好意思。
对，然后住旁边的酒店，
哇，
对对对，所以我决定啊，就是说以后所有的粉丝来隐秘酒馆打本，我真的是我跟你讲啊，原价。
隐秘酒馆粉丝来猫眼打本，原价。
OK OK OK， 生意都不好做。就那天在群里面，我们有一个热心听友说自己也想看家剧本杀店，说问我有什么建议，对不对？别开。
哎，那天
建议就是别开。
他来了店里嘛，我那天也听到有另外一个人也说他想开剧本杀店，
知道、
哦、不知道？
知道。
我们一个做剧本杀周边节目的四个人，然后在这里面就
劝退，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可以咱们可以把事情往外发散一点去聊这个话题、嗯、我不知道你去，因为在李阳的形容词是你在用灵魂去扮演一个角色，或者说你在用灵魂去带本、嗯、我个人觉得我之前我自己尝试过，因为我自己也想说我试一试去带一个带演绎的本，去融入角色当中，去用一些技巧，去用一些所谓的灵魂去把一个角色演绎出来是一种什么感觉、
嗯、
但是到最后我的技术不太行，但是我会理解那种感觉。会不会就是说你当你站在台上的时候，看着下面无论是四个人还是六个人，你觉得他们这一段人生是你给他的，还蛮伟大的。
其实这样，就我做 DM 是因为我从玩家转做 DM， 然后我当时是裸辞直接来就是做 DM 的。
OK，
然后我很喜欢 DM 的感觉，当时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给我一种及时的满足感。
嗯哼，
就是你不认识这些人，但是你可以在用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六个小时的相处之后，他们会认可你的努力。
是的，
我还蛮需要这种认可的，其实、嗯、
所以导致现在 Kit 的本就很难约，
没是吧？
我一做成二约了好几次。
所以因为你知道我是知道这个事儿的，所以我为什么我问他说你介不介意这个事儿？一般的 DM 来就是说，来就是要不你就赞助我们，你们就管点啥，然后我把你的信息放在下面，对吧？
广告位，
对
对，广告招商位嘛，多不要嘛，就是说一包薯片也可以，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个价，充值我们就一包薯片就可以了，
很好搞定。
对，
我两包。
但他那边是说，哎，你介不介意？因为我就怕找他的人太多，
很多了现在。
也没有，也没有。
是的，
但是我说的 kid 的用灵魂，其实不是你理解的那种。就是因为一座城二，其实对于演绎来说 ，Kid 本人其实参与的比重不是太大。
OK，
他是就是他在讲述这个一座城的故事的时候，
他感觉他是
就是他的这个
德宁人，
就是他阐述的这种方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感觉这座城市是他造出来的。
OK，
就是
而且他带的话很少，我觉得能下线的玩家会非常少。
OK， 好的，
他不是那种演绎有多。那个因为我也没有看到，但他们确实也排了一个大的，那个是很多人一起合作的、对，但是他本人给我最大的亮点真的是在他去阐述整个故事和引导的过程中，包括他最后的那个复盘，他就坐在那里跟你阐述这四个人他们的大概一生这样的感觉和他们代表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有人就是把一个剧本杀当文学作品在钻研。
对，你有没有羞愧啊李阳？就是有，就是觉得自己就是还有很就是这么大那个进步空间，对不对？
就是
没有，
也还好啊。
没有，
我
okay、
羞愧这个词语他自己没有。他不会写，
我何必呢？
对，
何必呢？
已经有好的人，就让他们发光吧。我们就是衬托。
因为其实我在每次带一座城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导游。就是我在带领四个信任我的人，然后去把这个城市逛一遍。
OK，
所以我在带本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关照到越来越多的东西。其实一座城二，我刚开始带的时候，可能就是九个小时左右，现在平均下来也要11个小时，甚至更久。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量，是因为有很多的玩家也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然后全国各地的店家也发现了很多可能老姜作者在里面埋下的伏笔。
OK，
所以我也想把这些。我觉得是可以讲出来的，而且会让大家感受到这个作品设计的精巧的地方，再好好的去呈现，所以就会补充很多东西。
OK，
所以这是三方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好本。
对的，对的，就是一座城二的售后群是我见过非常非常优质的群，就是大家在里面真的是一直在 聊很多本子里的东西，包括关照于现实，包括每一个人物他们的逻辑，甚至有人还在讲比如说老姜在写不同角色时候的心路历程，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聊天，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本子的呈现。
嗯
嗯哼，因为从一座城一来讲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四个所谓的宁德市的普通人聚在一起之后，
德宁啦，德宁啦，
德宁 OK 德宁，
我发现好多人都会说宁德，
因为有个地方叫宁德，
福建，
哦，真的，
福建，对，
福建最靠近浙江的一个城市就是宁德，
哦，难怪，
对，所以我就很习惯的说成了，所以德宁对吧，
德宁
OK
德宁
OK
对，
他其实是一座城，一是通过这四个人的一个视角，其实四个真的是一个普通人了，因为我记得我还蛮记得其他几个角色我已经记不得了，我还蛮记得我自己拿的就是一个蛮刻板印象的颓废父亲，
哦，是哦
因为他当时是有点刻板印象的了，就是说那种就是郁郁不得志，生活不得志的颓废父亲这样的一种这个形象，虽然说从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们也哎，你真的会没想到在将来怎么会Q 出整个德宁市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背景，包括所谓的一些政治上的幕后黑手啊，一些商业上的一些所谓的行为啊，包括一些所谓风俗传统啊等等的，他把整个的一个非常你感觉它很像一个真的城市，但是又没有真到让你感觉它不够刺激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呈现在你面前，里面放了还是很多很刺激的东西。所以说一座城二整个故事的展开就是建立在一座城一的那个德宁市的框架开始展开的，对吗？
对的，一座城二的故事是发生在一的三天之后，
三天之后，
对，所以这个故事是接续发生的。
哇，离得那么近，那我们就由 Kit 来为我们讲展开啊，这一座城二的这个故事。所以三天之后又是哪四个人？因为它是一个四人本嘛，又是哪四个人聚在一起了？
第一部结束的时候其实是四人组发生了一次酒吧的那场大混战嘛，
是的，
然后勇哥就是西勇和李思琪其实都身负重伤，
嗯，
然后丹丹的腿也瘸了嘛，
嗯，
所以其实四人组接替第一步继续调查的只有微微一个人，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第一步和第二步中间其实有一个小番外啊，就是微微其实在那个时候她很想放弃，因为对于一个21岁的女孩子来讲，她眼睁睁的看到可能死亡即将降临的时候，对她来说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微微是那个男朋友是警察的，
对对，微微是那个
OK
那个男朋友，
所以说其实从第一部是有一个角色延续到第二部，
对对对对，他老姜说他会是一座城整个系列的主角，他是一个具有成长性角色的这么一个存在，
okay，
对，然后微微后来是因为一个新的角色的出现，然后让他开始坚定的信念继续调查，
嗯，
然后另外三个角色一位呢是在第一部当中出现过的范曼一，就是他之前去在第一部里面解脱老人，
是，你说的很对，
解脱老人，
解脱老人，
他那个词是会被封掉，就解脱老人，
不不不，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路录过来，我们会发现我们发的所有的这个音频播客平台的尺度其实还 OK，
还 OK 是吧？
对，
就我还继续说吧，解脱老人，然后
对，因为他的目的真的是解脱，
对，他的想法是解脱，
对，但是他的行为挺不解脱的，但是他其实他的本心就是我真的是要解脱，
或者可能对于他来说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了，但只有这一种了，可能。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我们认为就是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说就是说从之前一长段时间来讲，就是说很多日式本啊等等也好都打那种所谓的叫变态的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去看他们里面所写到的那些变态，无非就是某一个执念让他就是他拥有某一个非常强烈的执念，而导致他的行为准则和普通人不太一样，
说的是那个本吧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的方曼一其实在第一个本当中你所谓的他要帮老人解脱其实就是一种变态行径，他没有觉得自己是错的，他觉得这是他能够去想到的最好的方法，而且他就感觉自己还挺神圣的，好像有种那种感觉，
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可能第一部对于曼一的描写比较少，我们也只是通过结果去反推他的过程，
是的。
但是第二部因为范曼一成为了一个角色，那其实我很感谢老姜这么设计，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打消很多对于范曼一的误解，就其实打过第二部的人在了解完曼一的故事之后，你就会明白他今天做的这一切他所认为的解脱其实也跟他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OK OK，
因为也会涉及到剧透嘛，因为曼一其实出生在一个不被期待降生的家庭，所以其实原生家庭对他的关爱很少，
不被期待降生是，
范曼一的父亲和母亲其实母亲是算是未婚先孕，然后父亲呢就是父亲的父亲，也就是爷爷，在知道曼一母亲怀孕之后才要求父亲说你必须得把曼一的母亲娶回来，才有了这桩婚事。甚至在就是曼一刚怀上的时候，他的妈妈也一直在吃打胎药。
OK，
所以其实就是曼一的出现对于这一对夫妻来说是一个意外，而且他们也不希望这个孩子出生。所以曼一最后真的出生的那一刻，其实父母给予他的关爱是非常少的，这也导致曼一其实从小就是缺乏安全感，
生命中的意外而并不是生命中的小确幸。
对，
背负着这样的一个枷锁成长的一个姑娘，就可能对看事情的态度和角度就会比较刁钻一点。
我记得 Kid 好像分本的时候有讲过，说共情能力太强的人是不是不太能够，不建议拿这个本。
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曼一这个角色里面有太多心理的描写，然后我曾经有一车是有一个玩家，他拿曼一，然后当时其实打完之后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结束之后他加了我微信，跟我聊了非常久，就是他说他的人生经历跟曼一有一些像，然后在打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想到很多以前他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仍然觉得一座城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但是他觉得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反而关照到自己的生活是一件有点痛苦的事情，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在之后的车都会说曼一的故事是有很多心理描写的，你会更好的了解曼一的内心，但是共情能力太强的玩家，我不希望你被曼一的人生带过去。
OK OK，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小的建议。
它有点像就是如果白昼经络就是那个本的感觉
啊，是那个我会气死。
对，它会给你，我觉得可能在我的想象当中，就是说方曼一的本会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你会觉得你真的觉得他写得很好，写得很真，很 Q 到内心，但是你会不舒服，就是
难受吧应该。
对对对对，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是你，就是当你带入进去之后，你会感觉好像，他给你带来的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就是
因为我拿的是曼一的本，它里面有自残的描述。
OK，
就是我要是没有记错，它有自残，然后包括心理的一些，确实。
因为对于曼一来说，就是没有安全感，然后曼一就是也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安全感。
OK，
但因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各方面的阴谋或者是一些偶然，就是他的安全感的那种庇护所一个接着一个的崩塌。所以对于曼一来说，老人像是他最后的一个稻草。这一点其实在《一座城二》当中也有，就是那种 callback 或者说暗示吧，就是他说像溺水者在抓那个稻草一样，一遍一遍的上浮下沉，上浮下沉。曼一就是这样。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他不能再接受老人这个避风港，或者老人给予他鼓励所形成他的安全感突然间消失了，所以他想送这些他所珍爱的老人去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一座城二当中，整个的这个曼英的故事是一个他想被自我救赎，或者说他想被人救赎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所接触到的那些所谓的老人院的老人是他的一个出口，但是他会发现他被这些出口好像救赎了，但好像又没有救赎。到最后他会发现他得到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就是说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反而变成了我想去救赎那些老人，而不是我自己想去被救赎。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人物关系下，他就会去觉得我把老人救赎掉，或者说就是把老人送走的这个行为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我想表达，因为我觉得刚才表达的有点乱。
但其实前面说的有道理，就是曼一想通过帮助老人然后实现，就想通过救赎这个事情本身然后让自己获得安全感嘛。
对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剧情设计的很妙的是，最终曼一用了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实现了自我救赎，
就不是一里面的方向，
不是一
OK OK
一里面的曼一，其实在我们看来就割腕自杀了
对的，
但是他被抢救回来了，所以一更像是一种逃避，就是我不想再处理这一切，我想离开这里。但是二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在他已经得知一切的真相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可以走出这个自我内耗的圈子，原来我可以去直视一些事情。
OK，
而且非常妙的一点是在曼一 真正实现自我救赎那一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救死扶伤，就是他不再做伤害老人的事情，而是真的去接生了一个孩子。当然这就是强剧透了。
OK OK OK， 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剧透节目。对对对对对对。
哦对，忘了跟 Kid 讲，我们是全剧透式的。
你在邀请的时候没有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先 Q 出来吗？
我在讲话的时候一直有在收那个尺度，我在想说哪个点。
没事，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还没正式开始讲故事，就是现在可以相当于因为要把一接到二嘛，他可能问一些角色的成长和转变。我们一会儿就是会把二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一遍。
真的吗？好久啊。
简略简略简略简略。
我知道我知道，大概说。
但是大概会有一个多小时给你。
OK。
应该讲得完吧。
我觉得应该讲得完
了。半个小时就讲完了，没那么久了。
对的。那 OK，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去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两名角色，那么剩下的那两名角色是。
还有一位角色也是第一部出现过的，就是陆小明，他是第一部当中一个比较核心的人物，叫林洛英的丈夫。还记得陆小明？
记不得了。
林洛英，林洛英其实是第一部开始，就第一部一切的开始，是因为一个高中化学老师失踪了，然后她的丈夫去拜托她的发小警察，也就是白无畏的男朋友邓安调查。所以就是一座成一，其实相当于是以林洛英失踪作为一切的开始。然后后来其实，在第一部当中，林洛英有了一个结局，就是她被。在那个应天湖里发现了，然后小明在这一部当中重新加入调查组，其实因为之前他一直在逃亡，因为他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被幕后集团盯上了，所以一直在逃亡的阶段，但是在知道妻子孩子过世之后，对于他来说他已经想抱着纯粹复仇的心态
OK、
来找到那个去谋杀他妻子和孩子的人。这是第三个角色。
我感觉他有点螳臂挡车的感觉。
会有。
这四个人其实都有点螳臂挡车的感
觉。对，我其实之前有跟玩家讲，我说这四个角色或者说我喜欢一座城的原因，就是他讲述就是四个平凡的普通人在没有接受到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调查的故事。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方式逆流而上嘛。
对的。
对，然后第四位角色是一个全新的角色，叫做徐有为。是一位78岁的老人，
78岁的老人
是78吗？老子突然短路，
70几，
不重要。
你问他，他肯定不记得。
不重要，
76岁还是74？啊，你不74岁，想起来了，
74。
对，74岁一位老人，反正70多岁，
刚过坎儿。
对，
73、84。
对，然后那个徐有为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名字大家很陌生，但其实了解他的故事，就一下子知道他也是很强关联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是第一部当中临江阁的那个死者孙浩的爷爷。还记得吗？
我记得就是那个什么江阁里面，不是我女儿去送东西，
对对对对，
送外卖那
个，就是那
个，
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收外卖的那个人的爷爷。
对对对对对。
OK，
对他的故事，然后这四个角色重新聚集在一起，然后是因为在第一部结束之后的3天之后，德宁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是一个著名画家陶江霞死了。然后因为第一部所有人的努力其实引起了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联合调查嘛，所以省厅的势力也来了，所以第二部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展开，包括就是他陈丹丹也把那个幕后集团贪污养老金的事情公开了嘛，所以其实幕后集团也在关注着白无畏的动向，所以其实对于第二部的四个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调查环境要比第一部更加的危机四伏。
第一部的时候我就有种感觉，就是那些幕后集团这么手眼通天，但是呢就是心肠还是挺软的，
没有马上就是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心肠还是挺软的。好，那么其实就是那么我们知道了这四个角色之后呢，那他们为什么就是这四个人跟这个所谓的画家的这起凶案就是故事展开的联系到底是在哪里呢？
首先白无畏是因为知道这起凶案，然后死者叫做陶江霞，他是第一部当中一个白无畏整个四人组调查很重要的角色谢志的母亲，谢志是那个惠民银行的行长，所以白薇就觉得谢志也死了，然后他母亲也死了，这件事情很可疑，所以呢他觉得要去案发现场调查，结果一来没待多久省厅的人就来把他们赶跑，然后这是白薇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牵扯进来的原因。然后小明呢是因为在报纸上还是电视上看到了妻子就是已经去世的事情，所以小明决定要复仇，因为他知道薇薇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所以他想通过薇薇的力量找到就是更高金字塔的那个人去复仇，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去警察局把罗明龙杀了也可以，但是不够。
你指的刚刚那个角色那个名字叫什么？罗明龙
、
那个人是谁？
他是
酒吧老板。
哦，是
对，那是罗建宇。
啊，罗明龙，
罗明龙是敏
哦，是
他不是兄弟，
是哎，罗建宇，罗明龙是
打了还是没打？
名字会混。罗明龙是闵司区警察局局长，就在第一部当中一直阻挠陆小明去，一直阻挠邓安去查那些失踪案的。结果他发现所有的卷宗是不是都有那个他的插手？就罗明龙是警局内部的一个眼线，
是的，
对。
哦，罗家的人，
对罗家
人，
对。然后
酒吧老板是那个戴手表那个，对吧？
罗建宇，
酒吧手表，对
对对
对对对，
一只耳，
罗建宇，对。然后那个陆小明其实就是他觉得。因为他现在能调查的人是罗明龙嘛，但是他知道罗明龙也只是一个可能喽啰，或者说也只是一个听上头做事的人，所以他想通过调查摸到一个可能更深层的更核心的人，或许他就可以让这个仇富得更值得一点。
嗯，
这是小明加入调查组的原因。当然其实小明自己心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毕竟白薇是自己发小的女朋友，他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也想保护她。
OK，
就是这是小明加入的原因。然后曼一加入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微微知道在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医院里面曼一在这里抢救。然后因为曼一其实在上一部的故事当中有一些事情没说完，因为上次我们去找曼一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他在李子娟的事情说谎了，他跟
是的，
就他当时不是说就是我跟所有的养老院的护工人员说他要做检查，但其实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完全没有这个说法嘛，
是的，
所以范曼一有杀害李子娟的最大嫌疑。所以之后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就割腕送到医院抢救了。所以微微有觉得有必要我们去问一下范曼一。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白薇去到案发现场的时候，发现陶江霞老师的案发现场留下了范曼一的名字，而且是陶江霞老师留下来的。所以范曼一就成为了这个案子非常核心的一个人物。
Dying message。
对，所以呢曼一也被加入调查组，当然也是自愿的啊，就是人家也同意。然后最后一位徐老爷子其实是因为丹丹的努力，就是第一部当中孙浩的死，然后让我们牵扯到了就是整个陈丹丹的老公那个张俊松的一些事情，然后所以丹丹就一直在联系当时张俊松的同事孙浩，通过孙浩的关系网查到了徐有为，然后徐有为也就加入这个调查组了。
OK OK，啊，他加入这个调查组的理由就有点就是被动。被动，
对，一开始小剧场就是好像，
其实也没有被动，就是他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调查组帮他的儿子和孙子去洗清一些冤屈。
没什么好洗的，
其实跟这个老头就是生平有关系，他其实以前他应该就是他现在要这样做是他突然怎么讲
醒做了很多
醒过来了还是怎么样的感觉。
就是他其实的他的生平跟所谓的这个德宁市的几大幕后黑手也有点关系，是吧？
有的，
有的。
OK，
对，这是全新的四人组，然后他们就又再次踏上了旅程。对
对，然后就是那么，其实他的第一趴是什么？第一趴就是破那个画家案。
其实他没有所谓的，
还是一样的。
对，他其实没有所谓的第一趴、第二趴，就是我们一直带着这样的目的往前走，
还是走。但是他的线性就是更直接了，他直接开头就跟我们讲了，没得选。就是
第二部的线性逻辑感会比第一部更强。第一部大家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你说我先去闵司第二医院，或者我先去闵司三小，好像都可以，先去谁家都行，所以还是比较自由的。但第二部当中，其实他的线性逻辑感被设计的更强了。所以我会跟玩家有一个预设，我说第二部之所以没有第一部那么自由，是因为你们不能自由，你们不能随便都能去，因为很多地方可能都有危险，所以你要判断的是你做的行为的风险性。
对，当邪恶浮上水面的时候，它的爪牙在外面所控制的区域也会变得更多，所以你们的行动会变得更加危险。
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可去的地方就变得比较唯一了嘛。
那么我们简单来讲讲，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接下去的顺序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往下去讲，就是说我们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偏线性的一个调查过程，以所谓的这个我们开头的目的肯定是要去调查那个画家的这个死亡案件。
对的。
那么在调查死亡案件的时候，肯定会调查出一些更奇怪的东西，或者说更多的线索，它像一张八爪鱼一样慢慢的往外去展开，然后到最终这个八爪鱼会收拢到那几个点上。那么我们就沿着这条线，我们就直接用比较简略的方法去告诉我们的这个玩家，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相信一个十到一个八到十一小时的本打完之后，我们就是我先跟 Kate 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是第一呢是打过这个本的， 嗯，然后呢就是说哎，我其实打本的时候还有很多不明白，那么就是我通过你们去 Q 一些流程，去说一些关键点，我再捋一遍，哎，我打完本之后我再重新去捋一下我自己的思路。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可能像我这种，就是八小时的本就直接全推了，嗯，就不打了。
但还是想了解一下，
对对对对，我想听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就是说，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基础点，就咱们就知道怎么把整个的故事往下去进行。所以说，我们从首先我们的起始点是四个人一件事，四个人聚集在一起画家案。然后呢，我们往下去调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会知道有哪些事情。
嗯，首先就是既然要调查画家案，但是因为画家案发生的地点是画家自己的家里嘛，
嗯，
所以有省厅的人在，而我们又不能判断省厅的人势力是不是我们值得信任的，所以省画家的这个地方相当于暂时沉底，所以他们就只能去一些别的地方，比如像是曼一是画家曾经的学生，所以他就去了曼一的家里，然后去了画家曾经的工作地点，见到了画家现在的学生，
嗯，
获得了一些信息，
嗯
啊，然后这些信息获得完之后，其实就会发现好像所有我们以我们的能力能碰触到的地方都已经结束了，
嗯，
那这个
你指的结束是
就是我们现在能去的地方没有了
，OK，
就我们能接触到跟陶江霞这个画家有关的信息链已经都结束了，
嗯，
那只剩下一个家，但是家现在又去不了，
嗯。
啊，所以呢，
谁的家？
就是
画家的家，
画家的家。
OK，
暂时去不了，
因为画家的家有警察在，
对，
省
厅的人还在，
就是，对，你不知道是好是坏。
对，暂时去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说，要不我们就换一个方向。
嗯，
因为既然像比如说徐有为老爷子他自己本身是徐浩的，就是孙浩的父亲，孙浩的爷爷嘛。
嗯哼，
所以他的家里说不定也有一些线索，我们可以去调查。其实这也是一个习惯，就是既然加入调查组，我们就每个家都去逛一逛。
是的，就像 RPG 一样，就是走过路过不要
对的
不要错过。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趟徐老爷子的家，结果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孙浩，也就是以前叫许浩这个孩子，他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
嗯，
通过这个蛛丝马迹，我们发现许浩好像一直在调查一些人。像第一部当中，他去惠民银行，感觉他在调查谢志。
嗯，
这一部当中有一个实锤线索，是一张非常重要的照片，他就是在偷拍谢志。
嗯哼，
但是
谢志是谁？
谢志是汇民银行的行长，就
汇民银行的行长，
就那个贪污养老金的那个
谢家人，
对，谢家人。
然后他的第一步最后是被撞死了，
对对对对，车祸死了。然后我们就通过这张照片，很敏锐的就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以为许浩，也就是孙浩，他不是住在临江阁吗？
嗯，
临江阁有一个特点，他住在顶层，是能看到整个江景的。
是的，
但是很明显，那张照片是一个平层，就是他就二三楼的那个位置。
OK，
所以让大家意识到说，哦，可能孙浩这个人，他去临江阁监视的是别人，他在这个据点监视的是谢志。
嗯
哼，啊，就两个地方监视两个人。
嗯，
所以我们就去通过这张照片的信息去找到了。这个据点到底在哪？这是一段非常抠细节的这个地点推理。
嗯 ，OK，
啊，最终成功推理到那个地点叫卓越印象，然后我们就知道那个小区，然后进到了孙浩的房间里，结果就发现了惊天大瓜。
惊天大瓜，
就是孙浩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就虽然他在很多玩家看来他只是个提供线索的工具人，
嗯哼，
但如果你带入他是个真实的孩子的话，你就会想说他用多大的努力去。深入到危险的地方偷拍了很多关于幕后集团核心人物的照片，当然这个核心指的是我们认为的核心人物哈，还有就是搜集了可能跨越二十多年的报纸，然后剪出了所有跟他想调查信息有关的报纸简报，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照片和简报，然后我们就基于这些照片和简报去推理出了很多东西，推理出德宁的一些过去的事情。
一般来讲在好莱坞电影当中，如果我们把它拍成一个好莱坞电影的话，孙浩这个角色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一个神经兮兮的稍微有一点点胖的黑人。
稍微有点胖这个点为什么呢？
你是想到了哪部电影？
就是很多电影里面就是这种，就是一个人在调查整个城市阴谋，然后没有人相信他，一般来讲都神经兮兮的，然后而且都是个黑人，这是好莱坞的刻板印象。比如说，最近的那个什么哥斯拉大战那个
金刚
二，哎，三还是二？
二。
对，里面就是一个做播客的黑人，
做播客
确实，做播客这件事情，
确实，
对对吧？
胖胖的黑人，神经兮兮，
对吧？对吧？是不是很像那种感觉？
确实很满足了。
嗯嗯嗯嗯，
对。然后，其实孙浩给我们的所有信息，其实他之所以调查这些，都是因为他想帮他父亲许振涛翻案。
嗯，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徐有为的个人故事，就是徐有为的人生其实比较悲惨，他曾经因为一些事情然后进了监狱，是被冤进去的。
嗯，
后来呢他好不容易出来了之后，他儿子又进去了，他儿子金融诈骗进监狱，但是 徐有为不相信，因为他儿子从来没学过金融知识，
嗯，
所以就感觉是被诬陷的。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已经判下来了，所以就没办法，
嗯。
然后他也好，包括他的就是孙子也好，就是徐振涛的儿子也好，他们都想为徐振涛翻案，所以许浩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调查。
嗯、
所以他的整个的调查脉络都是从徐振涛被陷害这个逻辑链开始往下发散的。
OK
啊，然后我们就查出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是德宁市的这个水厂。不仅有王敏思去投那个含硫量超标的水之外、
嗯、
他们还在九几年的时候搞那种私有化的名义侵吞过资产的事儿，
嗯，
啊，就是贪污嘛，
嗯，
啊，这些事儿都盘完之后，正当大家准备走的时候，大家突然意识到，
我在这里要就是稍微打断一下，哎、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李阳，你知道什么叫这个名义资产侵吞国有资产吗？
我能
知道，
他
打过。你打过这个本，
对啊、
你不可能不知道、
啊。T 的把这个他整个就是侵吞国有资产这个过程，他都讲解了一遍。
对，
他讲解了一遍。行，
他没打过，
我好失望哦。
我大概能知道吧？就是国有资产侵吞私有资什么？这句话怎么说？
漂亮，白打了。
他是这样的，
你再等一下，你再把这句话说一遍。
民营资产侵吞国有资产，
民营资产侵吞国有资产。
对，我那天复盘说是以私有化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对，以私有化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嗯，
大概我猜就是他们把国家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非常好。
对，但是
没错，
但是问题是，你一样啊。比如说你这个厂值100万，我花100万把你这个厂买下来，我把100万给国家了呀，那他这有什么违法呢？
你知道，你还记得 Kid 举的例子是以剧本杀店和 DM 的例子去。讲了这个
哦，我想起来了，对，他刚讲了，就是对对对，我想起来，那这个例子我想起来，就是他在讲，如果一个 DM 这样干，就是、
啊、怎么干来，
怎么我这有点太复杂了哈，反正就是盘，就是我不用开店，但是我相当于我把这个厂，我做中间人之类的东西。
在剧情当中，侵吞的方式，如果用剧本杀店举例的话，就是假设。隐秘地有两个老板
，OK
啊，然后呢，假设正常来一车本是100块，然后所有成本是80，那隐秘地赚20嘛？但如果隐秘地是一个国家就国有企业的话，那其实20块钱是国家的钱，不是隐秘地的钱。
是的，
老板拿的是死工资。
嗯，
也就是老板做了一件事，老板把所有 DM 都招出去了，就老板在外面建了一家 DM 租赁公司，然后把所有 DM 都拉过去了。那隐秘地再来本是不是100块？80还是成本？但是隐秘地就要再出一波血，就这波血是我得向 DM 租赁公司付租赁费，
嗯哼，
然后那个租赁费其实就是摊进到那个租赁公司的钱，其实就 AB 手里的钱嘛，
嗯，
然后这还是要保证隐秘地，比如说赚钱，那你就可能租赁费稍微手松一点，
嗯，
你要是手紧一点的话，说反了啊，对，手紧一点的话，那其实隐秘地可以一直亏啊，
嗯，
然后摊的钱不就越来越多了吗？
对的，
啊，所以是。所以其实德宁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这样的商业逻辑，但他却把整个东山净水的盈利全部都摊进了一个私企里面。
嗯嗯，
对的。
因为其实这种事情在某一个年代其实还挺多的，包括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厂的厂长，我故意把这个厂做亏，做亏之后我再以低价把它的所谓的就是国营企业私有化。
对的，
就是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们听得太多了，两个。冲一下一些历史的小知识，嗯、好不好？
打完这个本他都不记得。
嗯、好的，
好的。
那个例子让你想起来蛮好的
啊、
嗯。我就记得这个例子。
好，我们继续，嗯、继续、嗯。
然后就是我们以为整个调查就差不多了嘛，就是我们发现他都是在为许振涛翻案、嗯，结果就是大家突然意识到一个点，就是报纸有个特点，它是正反面的。
嗯哼，
就正面信息是许浩要的，但背面信息可能讲的是一些当时那个时间段发生的一些大事儿，
嗯，
所以我们把报纸翻过来，发现哇，后面的信息，
嗯，
然后通过后面的信息和之前调查的一些线索，我们就盘出了一个框架，就是德宁近20年来领导层的发展，而这个领导层的发展让我们意识到，德宁我们一开始只以为有谢家、罗家、周家这么一个势力派嘛，
嗯，
我们称之为幕后集团，但其实好像在德宁还存在一个势力派，叫做孙家、范家和吕家，
哇哦。太多了，都捋不清了。
就是另一个势力派、嗯，而另一个势力派是怎么来到德宁的？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我们盘的幕后集团，他们是在德宁土生土长，他们信仰天成教，他们希望土地发展起来，
嗯、
所以他们才做那些事情嘛。
我们再捋一捋你之前说的，就是一开始那三大家族是什么？谢家、罗
家、
周家
、嗯，
他们这三大家族，因为我忘了，因为我就是说，我现在对于一座城一的这个底层故事的这个逻辑线，我只记得一些重点，但是具体的谁是谁，我是对不太起来、
嗯。没关系。
那么我自己再把我回的那东西先 Q 出来，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把之前的这个所谓的德宁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市，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要铺垫一下，而防止我们的一些听众我们听不懂。
因为打一座城二之前 ，Kid 复盘了一小时一座城一的故事，
有到一小时吗？
有一小时，我看了表，
四十分钟至少。
哦、
对
，OK， 因为就是说，刚才就像你们提到一个天神教，对吧？就是说，在德宁市有一个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叫本土教派吧，
对，小本宗教，
对，
本土那个宗教叫天神教。天神教大概来讲的话，天神教的意思就是土地很重要，所以说
出生地狂热，
对你不要出去，
对的，
不要出去打工。啊，你就给我待在这儿！
你要把价值都奉献给你脚下的土地。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生是德宁人，死是德宁鬼，
没错，
对吧？然后呢，他这样的一种教育呢，就和其中的一部分人起了所谓的冲突。那一部分人呢，就所谓的是，我就要流，我要流浪，我的价值在外面。
嗯，
那个叫什么教来着？
那个其实也不叫流浪，就是那个教派叫牧徒教。
哦，牧徒教，
他更关注的是内心自我价值，就是我想干嘛，我想出去就出去，我想待就待着，但是我不一定要把价值奉献给土地。
是的，是的，是的。他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和我们的天人教走了一个。
对，有一个玩家举例非常好，说天成教就是干活干活干活，牧徒教就摆烂摆烂摆烂，这么记也可以。
但是从义里面来讲的话，牧徒教。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是鼓励人们走出这个地方到外面去闯，
因为毕竟德宁这个城市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它曾经有过繁荣，它以前在丝绸之路上，但是因为海运逐渐兴起之后，陆运被弃用，德宁其实就走向了三四线城市经济没落的状态，所以其实如果对于那些想要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人，最好的办法还是走出去。
是的。然后呢，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谓的就是之前在一里面我们所知道的这三大家族，他们所控制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你可以理解成我们当时盘出来的点是他基本控制了所有东西。
OK，
你像市长、副市长就是姓周的嘛。
OK，
然后警局里面有姓罗的，然后商业品牌当中有姓罗的，有姓谢的。
OK，
包括银行体系也有姓谢的，所以他们就是基本上已经把整个德宁市，就咱就说德宁市的上层领导结构就是幕后集团，
就动脉卡住了。
对对对，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OK，
但是当时留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牛逼的幕后集团，结果市长姓范？在这一步就前面有了解答，
它其实有一个新的三大家族，
有一个新的三大家族。然后这个三大家族是怎么来到德宁，其实是归咎于德宁的一个历史，就是德宁所在的国家经历了两百年的内战，然后在内战结束之后表现优异的将领会分配到不同城市做政治活动，来到德宁的是孙范吕。
OK，
啊，是这三大家族。当时还有一个小家族叫徐，双人徐，但是徐家其实在出场的比重比较少，但是通过大家的补充，我也发现就是徐家其实也出现在前面有过蛛丝马迹了。
Okay.
啊，然后这个家族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德宁近二十年的过程当中，好像那个内战势力派他们的势力一直处在德宁的最高位置，而本土势力派一直被打压。
内战势力派是
就新来的那个、
是新来的那三个家族。
对， 对，
okay, okay.
本土势力派就是原本的嘛。
OK，
就是我们能盘出来发现市长的起码就最高领导层一直都是内战势力派拿着，不是本土势力派。然后我们就盘为什么盘着盘着就发现，内战势力派之所以能保有在德宁最高位置，其实是因为他们每一届都有自己的政绩。比如像一开始的时候，德宁是依赖矿产资源发展的。后来呢，矿就快被挖完了。那个时候，周家当时的市长就说：“我想做新型旅游城市，就是拉动可持续发展。”但结果他因为一些事情就被落马了，就被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上任呢是副市长，副市长就是姓孙的，就是内战势力派的人，
本地人，
然后不是本地人，
外
来人，外
来人，
对，外来人。然后外来人之后，他就想了一件事，就是我不想搞旅游城市，我想直接拉动经济发展。最简单怎么办？我做房地产。所以他就把新区规划从原本的旅游城市规划改成了房地产规划。他房地产规划之后就是炸山填湖，把整个地方全变成土地，开始盖大楼。所以那个时候德宁的经济有一段非常急速的蓬勃发展。所以那个市长叫孙海洋，他一路高升，现在已经成为了应该是省级干部了。然后后来接替的其实就是一波一波的，就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嘛。但是其实他们在发展德宁经济的时候，因为其实说句实话，内战势力派来到德宁的核心目的也不是说我要把德宁建设好，更多的可能还是为了自己。就是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哈，就是他们更多是我要在德宁有政绩，这样我就可以往上爬，
做跳板。
对，做跳板。
德宁相当于是一个池子。
对，
哎，对对吧，我在里面先把我自己洗干净，或者把我的洗
过水
洗，对对对，洗得很光亮，然后我就可以去那儿。而且这个池子是我们家的。对的，我永远就是说我的新人可以在这池子里头洗干净再往外走。
对的，所以 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再在意德宁现在适不适应以这样的发展模式，他们只在不断的往前推进、嗯、所以这件事情到了差不多到九几年的时候，其实就遇到了一个崩盘，就房地产发展受阻，因为楼总归就是你不能说发展二十年房地产也不可能，就时间也到了，这第一。第二就是因为它还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就是拉动了德宁的交通网，但是你知道德宁一旦经济没落下来，外面的城市发展起来，这种交通的便利反而是加速了劳动力的外流，
是的，
所以就导致再加上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底下的这种业务局啊，他们看着顶上是自己人就感到贪污，就是私有化前面说的那个事儿、嗯，就这几个事儿综合交集起来，导致德宁已经没有钱了，而且德宁也没有人了，德宁老龄化严重，所以就慢慢落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德宁市的情况。嗯，然后甚至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新接替的内战势力派的人，他仍然想说德宁我应该是救不回来了，那我还是要政绩嘛，他就很努力的想要建高铁，因为建高铁会拉动城市等级，也是一个政绩，
是的，
所以他就也不管德宁能不能建高铁，该不该建高铁，他就还是要建，但没建成了、嗯、其实就这是我们能盘出来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内战势力派一直保有德宁最高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之前做的政绩确实好，一步一步的，就像你前面说池子都是自己家的，一步一步 一波一波过来洗嘛，
是的是的。
然后但这里面就得说回来到本土势力派，就自己家土地的人、嗯、他怎么能允许说这城市在发展然后结果落人家手里、嗯、发展发展偷家了不行，他们就得想办法夺回来，但是一步登天很难嘛，就我就直接上去我当市长很难、嗯、他们选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叫包围，
农村包围城市、嗯、
我从业务局的角度
是的、嗯、
从最底层一步一步往上爬，我直到爬到最顶上，我一翻转我所有的地方都是我 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很严谨的脉络，从业务局角度一步一步往上、嗯、然后中间还给内战势力派挖坑，让他们能够因为贪污啊受贿啊拉下去。
OK、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能盘出来的他们之间彼此的争斗。
嗯， 嗯，所以说我们其实哎，就我还蛮奇怪的，其实说这一些所谓的争斗它的盘出来的点，因为就是我们刚才就是在这一趴故事之前，我们是落到了我们在这个孙老爷子家看到了报纸、
嗯、孙浩家
孙浩家
对、嗯、
看到了报纸，其实就是我们从一些报纸上面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就是这历年来的一些所谓的恩怨都能够盘得很清楚。
报纸其实更多是提供一些信息。
OK，
我基本上会让玩家把所有的信息做一个简单的抽离和整理。
嗯，
那其实刚刚我说这些内容是基于这些信息我做的一个延展。
OK OK OK，
就是因为这个延展其实也是我有看作者有确认过，包括就是作者自己也在手册里写过的，就是这是应该让玩家了解到德宁的一个框架。因为一座城比较真实的一点是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资料说德宁是这么来的，德宁是这么发展的，它一定都是真实可据的。
嗯，
那报纸其实提供信息确实有限，这些其实就靠 DM 去来补充。
OK OK OK， 那么接下去还是那句话，就接下去我们还得往下去调查，那我们的着手点是哪里呢？
就那个时候对于四人组来说比较尴尬的点是省厅的人还没走。
就不走，
那个时候玩家特别
赖在那儿，
玩家特别可爱，就是基本上那个因为盘报纸要盘差不多一个小时多嘛，盘完之后说怎么省厅人还不走，那么爱工作吗，怎么还没来电话，好没走吗，没办法。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意识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发现了德宁上层领导结构之间的一个争斗。
是的，
然后这个地方就用到一个很出名的话，就是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
嗯哼，
就我们发现范卫城就现在的市长，
嗯，
他是属于我们在对抗敌人的敌人。
嗯，
再加上我们调查组当中有范曼仪是范卫城的女儿嘛，所以我们想说要不我们去跟范市长聊聊，
嗯，
说不定范市长能帮帮我们或者能提供给我们一些信息。
嗯哼，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范市长。
嗯，
结果呢范市长油盐不进，他转头就跟我们人说，就是你别调查，你有证据吗？你没有证据，你知道你说出来会对这个城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舆论压力和波动吗？你没有证据就不认查，就其实就是无功而返。但是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好，在我们见完范市长之后，终于电话来了，终于告诉我们走吧，我们可以去陶江霞的家里了。然后我们就去江霞家里。
我跟你讲，如果这个事儿我们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话啊，它就有点像是什么感觉？就是说从这个权谋和心术上来讲的话，找了范市长，你以为范市长不知道吗？他妈啥都知道，
哎，
对吧？
你的这个敏锐度很对，
对
啊、就是
他啥都知道。
范市长其实确实什么都知道，
对呀、啊，他啥都知道，他知道 我他作为一个他，你知道他都不一定是做主的人，他有可能是新三大家族里面的那个所谓的傀儡棋子，在面儿上的傀儡棋子。
哇，周奎，你真的很适合打一座城二，有一说一，
非常有生活，
对
吧？
对
对
对对，
而且有政治敏锐，
那个点说的很对，
是吧？就说他就很明白，就说哎，他其实过来，他其实心里面是开心的，有人在调查这个事儿了，那我就帮你们一把吧。
但其实这一点可能因为没看到文本，就范市长本质上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自己其实就像你说，他自己也有自己的计划，所以他不能让我们的调查干扰他的计划。那与此同时，对于范市长来说，他其实也确实在为德宁市所考虑，就是因为他知道，比如说你突然报纸上说你闽四区所有人喝的水一直都是含磷量超标六十多倍的，这件事情对于闽四区的民众来说是一件巨大的压力，甚至会影响到他的政权。
是的，
所以他一直在阻挠我们，其实不算阻挠，就是他不会告诉我们什么信息。那就像你说，他其实知道很多事情。
是的，因为你会发现啊，就是说一般来讲，那种就是我们刻板印象的那种当官的人，就是哎，你看。闽四区的水对吧受污染了，把带着一群人走到现场，跟相关的就是跟相关的负责人范市长是吧，西装笔挺，跟相关的负责人说，你自己看一看，你们看一看，你们把老百姓放在哪里了，你们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你们看看你们做的这个事情，痛心疾首啊。其实他真的痛心疾首，他痛心疾首是因为你们他妈的就是这事儿办的，你说我怎么弄是吧，你们把我放哪了，他是痛心疾首。
对，然后在我们离开跟范市长见面之后，其实就接到电话了嘛，然后去了陶江霞家里。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就第一天调查已经快结束了，但结果我们进到陶江霞家里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等在那儿。
嗯，
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但好在我们微微啊，第一步的微微非常非常有防范意识。
嗯，
自从酒吧搏斗之后，他随身都带着一个伸缩棍。
对，酒吧好像他也是，对，他是
酒吧，他没有防备，他没有准备。
嗯，
但是就是自从酒吧之后，就是这人学聪明了，就是我得带个伸缩棍出门。
Okay, 嗯，
然后有这个伸缩棍，加上有那个武力值 max 的陆小明，就把这个神秘人给控制住了。
OK，嗯，
然后这个神秘人就让我们发现他，我们见过，但我们不认识他，是因为他出现在学号调查的那些照片当中，
okay,
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他跟罗建宇、跟谢志、跟罗明龙他们都有关系，因为他们一起见过面。对，然后我们在贩卖我们在陶江霞家里其实就搜到了好多东西嘛。其实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幅画，是一幅很奇怪的画，叫《海边的伊萨卡》。
嗯哼，
那幅画作其实就是一个意识流的风景画。
嗯，
但是陶老师是不习惯在画上署名的。
嗯，
但是这幅画上却写上了这幅画的名字。
OK，
然后就是这件事情都调查的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就是想去问问这个神秘人他到底是谁什么的，结果这神秘人就八竿子打不着，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他就说，哎呀，你们有被社会遗弃过吗，说你们有体会过这种感觉吗，然后又说那个你们知道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神为了完成最高秩序所必须经过的祭品吗，
反社会人格，
其实
反社会人格，
其实就是宗教，其实就是天成教嘛，神为了完成最高秩序所必须要经过的祭品，所以就是这个人就越说话越激怒陆小明，越说话越激怒陆小明，陆小明受不了，想冲到那个厨房，哭哧拿把刀给囊死。
嗯，
然后白薇看不行了，不行不行，得控制住。毕竟你说这是个案发现场，有一个我们调查的本土十一派嫌疑人出现在现场，我总得把警察叫过来吧。
是的，
于是他打电话给了省厅的杨辉警官，然后杨辉警官带过来把所有人带到警察局。
嗯哼，
然后他就被抓了嘛。然后我们在警察局的时候呢，杨辉警官其实一直知道我们在调查。然后他也给了我们一些新的线索和信息，
所以这个人是偏好的。
其实在这一刻的时候，玩家还是对他有些不信任，当然最后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警察。
OK OK，
他跟邓安是一起以前查过大案子的，
嗯，
所以就是他跟邓安有过交集，然后这个警察当时就直接共享了给我们一些信息，比如说像是陶江霞案当中第一案发人他的学生蓝玉如的口供啊，包括像是他们现场的勘查记录啊，
嗯，
以及还有一个案子就是陶江霞的儿子谢志，就惠民航行长的车祸案的一些相关信息。
嗯，
所以我们拿到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在警局就进行所谓的推理。
嗯，
然后其实我们没推出来凶手，但是我们给每一个凶手推出了一个大概的框架。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先走陶江霞这边还是先走谢志这边。
OK，
好，这个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对于我自己设计的，就是对于玩家选择的一个区别，因为我应该会让陶江霞的线 放在后面，嗯，所以就我一定会让你去卸制的线。
OK
啊，对，因为这个里面我在带一座城二的时候有一个小的设计，就是我会把尽可能出的 NPC 全都以电话的方式真人在外面等待着互动。
嗯，
啊，所以玩家比如说想去找蓝玉如调查桃江侠的事情，但你会发现打蓝玉如电话打不通。
嗯哼，
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小环节，让玩家能更沉浸。
Okay, OK，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去谢志那边调查嘛，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做吴建刚，这人谁呢？这人就是他的车撞死了谢志。
OK，
然后我们去调查他，
嗯，
结果就一路开始往下调查，就发现吴建刚得跟这个谢志的死有关，而且吴建刚的动机也很强烈，是为他的妹妹治病。
嗯，
他的妹妹是十年前来从德宁外面的村子吴家坑来到德宁打工的，
嗯，
工作了十年，然后染上了尘肺病，但是公司不给赔，跑了很多次劳动局也不给赔，嗯，所以他是缺钱的，有动机的。
嗯，
结果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吴建刚这个人很奇怪，就他有充分的动机，他也在口供中撒谎，但是他没有作案时间，因为作案时间的时候他在拉货，他在外地拉货，哦，就让我们意识到可能这个案子当中存在一个第三个人 X。
OK，
然后这个 X 最后我们调查到他是陶凯，一个全新的名字叫陶凯，嗯，陶凯是谁完全不知道，但是这个人一定就是杀死谢志的凶手，而且他跟吴建刚和吴建刚的妹妹一定都认识。
嗯，
这时候不就陷入到僵局了吗？但陶凯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姓陶，陶江侠也姓陶，嗯，
是的，
所以这一点就让玩家开始想到说，哦，我们可以去调查一下陶江侠，
对，往那边再看一看。
于是我们就打电话到蓝玉如那边，然后我们就意外得知了一件事情，就是陶江侠其实是一个孤儿，
嗯，
他来自于城会儿童福利院，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城会儿童福利院的院长。
嗯嗯，
在城会儿童福利院，其实这是整个剧情当中一个比较核心的点，嗯，因为城会儿童福利院所描述的那个院长的形象是很特别的，
嗯，
他对于教育，他对于孩子的培养，说白了很功利化，就是社会
实用主义者，
对对对对，
实用主义者，
就是我要看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我就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
挺好的。
哎，你看那个地方，我觉得老姜做这个设计很妙的点是，城会儿童福利院在玩家看完相关内容之后，玩家就会展开讨论，有些玩家就觉得合理。有些玩家觉得说这样是不是太过于功利化，它就是一个小的思辨了。但其实这一点就是陶冕所追，就是院长的陶冕，陶冕所追求的其实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希望未来有一个这个城市能有一个学院，是小学的大学体制都有，
嗯，
父母生完孩子之后你不需要去抚养他，你直接把他送到我们学院来，我们学院会从小学的大学把他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融入社会，
嗯，
而父母你就可以继续在你的工作岗位发光发热，感觉很像什么，
我操，这不是未就是未来乌托邦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只就是人类只需要负责生产，然后会有一个统一的社会机器来把每一个人扣成一个样子。
对，
嗯，
而且如果从宗教角度来解释的话，这非常像天成教。
OK，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跟陶冕院长聊天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是因为陶冕院长这样的教育理念而被吓到的。
嗯哼，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通过陶冕院长了解到陶江侠跟他以前是一起长大的。
嗯，
他们之前曾经应该是有过，就是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依赖，但是后来陶冕被安排到下乡劳动，跟陶江侠就断了联系。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很多，比如说，这个陶江侠一直以来都是会去培养一些陶冕这边送过来的孤儿的学生。
嗯，
就如果你有绘画天赋，我就送到江侠那边去培养。但是这些就是都是小信息点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就是第一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罗建宇，就那个一只耳，
嗯，
他也来自于这个福利院。
哦，
然后呢跟他一起被收养的人还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很有绘画天赋的人，然后这个绘画天赋的人呢其实一直都出现在我们的故事里，但他一直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感出现。这个人就是一个新的角色，叫做罗敏。他第一次出场是在我们去陶江侠老师工作的地点的那个画廊的时候，他的画展被人撤下来了，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
他的画展被撤下，
对，他的画展被奇怪的撤，因为那天是他的开展日，
okay, okay.
但是当天早上临时被撤掉。
好的，
然后后面再出现的时候，其实就只是别人的只言片语。
嗯嗯嗯。
但是罗敏这个角色很重要，因为罗敏就是我们在陶江侠老师案发现场看到的那个神秘人。
嗯，
这是可以通过逻辑去推理出来的。
OK，
对。然后我们在离开这个城会儿童福利院之后呢，白薇就觉得城会儿童福利院很有问题，就是有些信息，比如说因为像我们既然知道陶江侠是城会儿童福利院的，陶这个姓只是福利院的一个固定的姓，
嗯，
那陶凯就一定也是福利院的，所以当时有调查的人就说我们能不能知道一下陶凯去了哪儿，但是 院长不给，院长说这是我跟孩子们的约定，就是我不能泄露他们的这样的隐私什么之类的。好，然后白薇觉得有问题，再加上像你前面所说的，像很像社会机器奉献价值这个点，
对对对对，
他的教育理念很有问题嘛，所以他就联系了杨辉警官，想通过杨辉警官的力量帮他找到陶凯的下落。
嗯，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面临着一个选择，当然这个选择其实是我自己加出来的，就是原剧情当中是线性直接走。
OK，
就是你已经知道了陶凯的下一步地点是在一个叫胜利矿业的地方。
嗯，
但是呢，杨辉警官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在这边查到了重要信息。不跟你聊了，我们见面详聊。
嗯，
言外之意就是你现在知道的是你要找到陶凯在胜利矿业。
嗯，
但是杨辉警官应该也去了陈辉土夫院调查，并且应该调查了重要信息。
嗯，
所以你是选择折返回陈辉土夫院蹲杨辉交接重要信息，还是直接去胜利矿业找陶凯？
找陶凯啊，如果是我的话。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得当事人肯定比较重要一点啊，因为就是说我们说杨辉警官他的一些信息什么时候都可以看。
嗯，其实这个选择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我更希望玩家在此刻做的事情是评估风险性，就评估我见到了人的风险性和这个地点的风险性。那如果当你已经意识到陈辉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杨辉警官调查这个线索也很难是从陈辉这边得到的时候，陈辉这个地点其实就是一个沉底的地方。
嗯，
所以你只能去找陶凯。
嗯，
所以就如果玩家一定要强硬的去找杨辉的话，我就会关灯，然后就跟他说开出去五分钟，你打杨辉电话打不通，你还要继续往前走吗？
OK。
然后玩家硬着头皮说走，我说十分钟了，你们还要往前走吗？杨辉还是不接电话，走。一般到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的时候，玩家意识到这是一个剧情，就是 DM 在。提醒你说别走了，
okay，
别走了，没有地方了。
会不会有人就是硬着头皮我走了一个小时？
哦，真的有玩家就说我不管，就是我一定要去找杨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把原本后面的杨辉已经去世的消息拉到前面
啊。OK，
我就会把这个情节告诉他。对，然后我们去找陶凯，然后其实通过见到陶凯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就是陶凯其实真的是个老实人，他从福利院被社会下被工地化培养，但因为他没有天赋，所以他就是直接培养完之后就安排到胜利矿业这边，成为了幕后集团的一个小棋子，替他们去取养老金，就做这个事儿。然后陶凯他的未婚妻是吴建刚的妹妹，然后吴建刚的妹妹不是患了尘肺病吗？
尘肺，对，
对，他没有钱医治，陶凯想去借钱，但身边的工友都很穷，情急之下他只能抢。他原本只是想抢谢志手里的钱，但是因为谢志在抢夺的过程中，他陶凯的面具掉了，他认出来了，没办法，只能灭口了。而且陶凯是一个没有金钱物欲的人，他偷了差不多197万，这197万只有拿出手术费那部分钱被用掉，其他钱就老老实的放在家里。就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人，而且他最重要的是，当时白薇薇有一个细节，就是白薇薇去质问陶凯说：“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难道不觉得就是每个月有一个人谢志给你发银行卡让你去取钱，取完钱之后你哭哧把那个卡剪掉，然后钱又给谢志，你每个月都在做这种事情，你身边20几个人都在做这种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
嗯，
陶凯说这有什么奇怪，这是上帝让我做，这是神让我做的。他已经被洗脑了，因为陈辉都夫人有提到过，就是我们也会对孩子进行精神教育的指导，很多玩家很敏锐，就说这种精神教育其实就是一种宗教的 PUA， 他们就相信天成教，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是的，
我们在为土地发光发热。
嗯，
所以陶凯就是这么一个很可悲的小人物吧。然后陶凯意外讲了一件事，就是他当时抢走钱之后还抢走一个东西，就是谢志的公文包、
okay。
里面有很多的合同。
嗯，
谢志当天晚上为什么会出门呢？是因为他要跑路。
嗯，
因为丹丹把他的事全曝光了。
嗯，
然后呢他要跑路赶紧走，他跑路带的文件肯定很重要嘛，所以大家就赶紧去陶凯家开始调查，结果一打开公文包，好家伙，5份合同，就都是合同，真实的合同，然后大家去通过合同去盘故事。
OK，
然后就牵扯出了一件更大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有关于范卫城的这个阴谋。
范市长，
对，这个阴谋简单来讲就是范市长接触了幕后集团，就是他的敌对势力集团当中的底层的几个人，以谢志为首的底层的几个人，他们俩互相合作，让范市长成功建上了高铁。
嗯哼，
因为你知道上一任市长范市长前任市长就想建高铁没建成嘛，
嗯，
一没钱，二没人帮他。
是的，
范卫城不傻，范卫城知道我建高铁，我想建能建，但我缺钱。
嗯哼，
所以范市长在做的事情是一箭三雕：第一，钱从我敌对势力来；第二，我钱要做到的事情是干扰敌对势力的计划。
嗯哼，
就是他那个钱是怎么套出来的呢？是敌对势力把自己，就是本土势力派，他把自己原本的计划的那个土地抵押给了自己的小金库。
嗯哼，
那个支出了10亿投给了范卫城的公司，就高铁公司。
OK，
对，所以范伟成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政治野心和政治想法的人，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成功的打压了本土实力派的势力，同时让自己建上了高铁。但这一点其实就是范市长这个角色的一个刻画，就是这个时候你能说范市长是一个不好的市长吗？
政治人物很难用好坏来形容。
对，政治这件事情没有好和坏，因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所谓的那些功绩，他的那些功绩肯定都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儿。
当然，
那对不对？那就是说，你无论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但是说你到最后你落到实处的那件事情是为老百姓得利的那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只要完成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好的。但是呢，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说他如果是用了一些所谓的就是说非法的一些勾当，那么比如说钱啊等等，导致所谓的从经济啊从各方面上来讲的话，他进入了一种僵局，在最后可以在后面可以挖一个很大的坑让老百姓再掉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再重新考虑这件事情。但至少从现在来讲，建高铁这件事情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我个人来讲。
对，其实这个地方没有一个答案，因为范伟成决定建高铁之后发生的事情其实没有详细的描写，因为我们的故事结局就只提到范伟成宣布要建高铁了，所以范伟成接下来会怎么样去继续他的政治之路其实是一个未知的问号。
OK，
对。然后我们在陶凯家里其实除了调查出这些信息之外，其实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关键线索，就是那幅画的秘密，海边的伊萨卡。那幅画其实就是陶江霞老师留下来的，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幕后集团在利用艺术品贪污洗钱套现这样的相关证据。然后我们最终通过陶老师的故事找到这个账本的地点。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推理完这一切从陶凯家离开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就是罗明龙。罗明龙拿着手枪跟我们讲说，你们四个人涉嫌杀害杨辉警官，要被警方批捕，杨辉警官死了。但杨辉警官死其实是整个一座城二当中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伏笔和空白，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就死了。
OK，
但是这部分内容肯定会在第三部再去讲，但是杨辉警官的死其实对于所有的调查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嘛。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幕后集团的那个软肋那个证据在哪儿了，我们必须得走，所以千钧一发之际，我们四个人就跑上了那辆小明的车，就赶紧离开这儿了，但却把一个人落下，就是逃开。所以后来的新闻报道播音报道中有提到过四位通缉的人，就我们四个，我们杀死了一名警察和一名普通员工。
OK，
就陶凯也被灭口了。对，然后我们四个来到了那个公园，然后通过一些指引找到那个账本，然后找到账本之后还发现账本里有一封信，是陶江霞老师留给范曼一的信。这其实就是范曼一这个角色实现自我救赎的点。就是曼一这个角色其实前面也提到过，因为原生家庭原因他一直很自我挣扎。其实对于他来说，他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从宗教的角度，他知道木土教有一个叫东西叫救赎之神，能够指引他去往一个像天堂一样的静谧之地嘛，所以他才决定要解脱老人。但是范曼一的人生没有一次见到过神仙，就是神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告诉他说：“哦，你那些老人，我把他带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Okay. ”
所以范曼一就是很纠结挣扎在这个地方。
那还是不够信啊。
没有，他信，但是他不傻，他是个成年人，他就是如此虔诚的相信神，所以他才希望神能出现，他可能是这种，可能是这种感觉，
他希望有一个解脱的一个出口，可以去宣泄他自己对于世界或者对于自己本身人生经历的一种不满，所以他其实有点什么感觉啊？就是说我逼着我自己要去信。
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其实我是一个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我不太能够去信，所以他渴求着说。我有一天能够真的见到神迹，
对，他真的很
希望，我真正的去相信这些，
他真的很希望神明能够出现，告诉他说，起码你做的所有的努力不是在杀死这些老人，而是真的把他解脱了。
OK，
对，所以曼一的自我挣扎和内耗来自于这里，而经过曼一的所有调查，他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如此敬仰的陶江霞老师，他也陷入到了自我挣扎。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江霞的故事，在我们看来，世俗的成功者应该是高高在上，非常开心的。但陶江霞其实也是幕后集团利用的棋子之一，他的出名也好，他的每一幅画其实都已经受到幕后集团的控制。这个其实
就是他其实有种什么感觉，就是是不是那种，就是我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就是很有本事啊，但是。我的本事却被你们利用去来进行所谓的这种金钱交易，因为就很简单嘛，就这幅画其实只值100万，但是他可以把它拍到300万，然后这个钱不就洗出来了吗？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而且陶江霞其实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她的丈夫是谢兴德，也是谢家人，但是谢兴德比她大19岁，还带了一个孩子。 但是陶江霞跟他结婚的那个年龄，那个年份，1966年，就是陶江霞老师，一炮而红的年龄。嗯，我们之前能盘过谢家其实储备了大量的资本，所以很有可能陶江霞老师的大火是跟谢家资本有关的。
嗯，
所以这一点就像是一个，就是你把你的心脏交给了恶魔，恶魔就会消耗你所有的一切，你获得了什么就会失去什么。
恶魔成就了你，恶魔也可以毁掉。
对的，
可能陶老师他的画作其实成功的契机是来自于幕后黑手的推，但是当他自己感觉自己其实我的东西，你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是我的东西它是真的金子，它真的在发光，但是你却用恶魔的血污去玷污了我的金子，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的，对的，没错。而且对于陶江霞老师来说，他不是不知道墨镜男在做什么，
嗯，
但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就好像被豢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一样，
嗯，
他很恨这个笼子，但他也很恨不敢打破牢笼的自己。其实这就是当你站在一个高位的时候，你自己心里的那种不安全感吧。
是的，
就是你也知道，当你把所有的真相告知民众的时候，民众对你的反噬是有多大。
是的，
所以他在临死前创作《海边的伊萨卡》，是想他真正想回归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本质。
嗯哼，
他想通过这幅画留下这个信息，告诉所有能找到这个线索的人，因为他知道曼一能找到，
嗯，
因为这个线索的谜题是有关于色彩的，而曼一是色彩天赋的一个学生。
嗯哼，
他希望曼一能够知道一点，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是错的，但我真的不敢在我活着的时候把它公开。如果你有心能找到的话，替我告诉所有人真相吧。
其实他还挺自私的，你有没有觉得？
他当然自私，
对，懦弱，
好自私。嗯，
但其实对于陶江霞来说，这就是这座城市也给他带来的不安全感嘛。
他其实，在死前，他把包袱全扔给了曼妮。
对，
就是说，而且他自己有那种自我催眠，就是说，我已经把我该做的事情全部做了，而且我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你了，我相信你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对，
我可以去死了。我可以为了人类去死，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应该还挺自我感动的。
会有。
其实对于曼一来讲，我其实也有遇到过玩家觉得说陶江霞老师在捆绑他这样的说法。嗯，其实我对于不同类型的感受我都是接受的，因为老江其实写的故事都是有很多解读方向的。
嗯，
但对于曼一来说，或者对于陶江霞老师当时写下那封信的故事来说，因为他见证到了曼一他的自我不安全感。
嗯，
他感觉很感同身受吧，可能。
嗯，
所以他也想通过这封信劝告曼一说，不要再挣扎于这些事情了，你可以不需要获得别人的认可，你就可以过上属于你的生活。
okay，
当然确实我也承认陶江霞老师一定有自私的成分存在，
他不愿意站出来，他不敢站出来，但他却要用一些方式去裹挟另外一个人站出来。那其实在我第三者的角度来讲，我是感觉就是挺自私的。嗯，
但其实这个地方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么的描述可能会不会让大家会错老姜原本设计的意图，但是其实陶老师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范曼一不是说他一定要让他入局的这么一个人。
嗯，
只是因为范曼一真的是一个在色彩上很有天赋的孩子，而他利用色彩创造这个谜题，所以他不是为范曼一设计的谜题，而是范曼一是答案，是钥匙。
OK，
所以
okay.
也没有说特别强硬的裹挟，当然有裹挟的理解我觉得也是完全接受和认可的。
嗯嗯嗯嗯，
对。然后我们得到这个账本之后，其实我们的故事其实也就走向了结局的部分了。
嗯，
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拿到了很多我们调查的东西，我们的之前不管是陶江霞案还是谢志案，其实都已经找到了真相。谢志案的凶手是陶凯嘛，为了未婚妻。
嗯，
然后陶江霞案的凶手其实就是罗敏，他为了拿到那个证据。
嗯，
但不管怎么样，纵观整个调查历程好像还有一些小疑问，就是我们前面在徐浩家发现的照片当中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罗建宇啊，这个就一只耳的那个人。
嗯，
他曾经在林洛英失踪之后的一天去过妇幼保健院。
嗯，
因为我们知道林洛英失踪的时候是怀孕的。
OK，
但是你说你之前失踪之前去过，失踪当天你去妇幼保健院都合理吗？我过去把林洛英掳走。
嗯，
你失踪之后为什么要去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林洛英，还有一个点就是罗建宇在去完保健院之后，第二天又去了一个我们最后能盘出来它是一个废弃的矿场。
嗯，
但我不知道那个是哪儿。好，只剩下这两个问题了。通过之前调查信息，我们可以发现罗建宇买了一个矿场，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矿场，叫做西岭工厂。然后西岭工厂里面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这里就是有一个小点，就是我当时在准备一座城二的时候，我在看到西岭工厂这部分的时候我哭了。就玩家基本上没有在西岭工厂哭的，我哭的原因是我放着那个音乐，我在看范曼一指责范卫城那个部分，就他范曼一和范卫城不是有人对话吗？范卫城不是说我已经宣布建高铁了，范曼一打电话过去说，爹你知不知道这些钱都是老人的血汗钱。
嗯，
知不知道你是踩着他们的尸体上去的。 然后范伟成说我当然知道，我不能，就是但是这些事情是为了德宁好，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我建设我的德宁市，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就我当时觉得作为一个女儿和父亲，而且这个女儿从小想要获得所谓父亲的认可和安全感，但在那一刻她站在了父亲的对立面去指责她，但站在父亲的角度其实她也没做错什么，就她也只是站在她的位置做她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段对话很有一种画面感，让我觉得就是一种好像大战即将要开始的感觉。
嗯，
所以那段就让我很感触。然后我们到达西点工厂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范市长其实有一种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词语去形容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成范市长是就是一身戎装立于马上，横刀立马对着阻拦自己的女儿说，爸爸父亲停手吧。
嗯，
然后我们的范市长一缕这个海下长髯，女儿，你知道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吗？其实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包括其实那个时候，微微也说了很多话。其实那段话其实就是相当于一方面对于玩家来讲，你可以把之前的剧情做一个完整的或者简略的回顾，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不知不觉选择了我们的阵营，我们要站在哪里，我们要面对什么。所以其实那一刻，白薇薇带领着所有人已经站到了不是幕后实力派，不是那段实力派的第三阵营，我在为这座城市的人民考虑。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到西岭工厂。我们原本以为西岭工厂关押着，就是因为我们能盘出来西岭工厂应该是被罗建宇和罗敏藏着个人。
是的，
我们一开始一直以为这个人是邓安，就是失踪已久的邓安，结果我们开门进去发现的是陆小明的妻子林洛英。
哦，就是那个陈飞的那个
不是林洛英，
就是我们第一步以为他成狐了、那个、
怀孕的那个。
哦，
就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但他其实出现在这儿、然后我们就意识到一个点，就是陆小明的妻子林洛英是一名孤儿。
嗯，
罗建宇罗敏他们都是孤儿，他们曾经在福利院长大。
嗯哼，
所以罗建宇和罗敏在接到要杀害林洛英任务的时候，他们不忍心杀掉他。
嗯哼，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他们为了保护林洛英，他们去妇幼保健院掳走了一个无辜的四个月怀孕的女性、然后把她推进了应天湖底。
嗯，
因为那个案子本身就是莫集团想要尽力掩盖的案子，所以没有人在意林洛英是不是真的死了、包括面部也会被水河水腐蚀掉嘛，所以那个案子很快就结案了。所以我一直都会跟玩家讲说，如果没有今天大家的调查，林洛英可能在大家视角中就一直死了，那林洛英就会被一直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西岭工厂、分娩然后抚养孩子，就像房间那个电影一样，就是他的生活只有那个空间一样。对，所以我们找到林洛英之后，陆小明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原本陆小明以为那里有危险，所以他带着一把刀。
嗯，
刀一直是小明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意向特征，就是他想报仇。
嗯，
但他每一次去一个场景他都没带那把刀，他还甚至还会懊悔说，哎，我怎么没带那把刀呢、你知道吧。他终于在最后想要把那把刀带上了，结果他见到的是他的妻子，所以他把刀扔下来去拥抱了他的妻子。
嗯，
然后林洛英因为受到惊吓，然后也是临盆时期了，马上就要分娩了，结果他出门的时候见到了罗明龙，罗明龙一路跟过来，然后想要撬那个后备箱，因为他知道后备箱有证据。
嗯，
他拿着枪指着我们说，你赶紧配合我们把证据交出来，不然我就弄死你们。
嗯，
但是怎么可能嘛，就是我们调查到这么多，怎么可能就乖乖配合罗明龙？虽然我们现在身边就是一个74岁的老头，一个刚刚就是从自杀边缘抢救回来的女病人，一个21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学生，
是
一个还护着妻子孩子，孩子妻子马上就要
挺着大肚子的一个，
对，
对，
就是战斗力薄弱，但大家还是冲上去了。
嗯，
然后这里面范曼一其实就腹部中枪了。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成功的杀死了罗明龙，就是反杀了他，然后就冲往医院的路上。就是我们的小结局了。
嗯，
结局路上是这样的，就是这要说回在西岭工厂另一个人，就是徐有为。
嗯，
徐有为在西岭工厂找到了一些证据，是一些合同，这些证据直接证明了他的儿子就是真正的金融诈骗的，不是被冤枉的。
OK，
但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小的空白，就是有那个合同之前有涉及到一些别人让他去签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设计，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证据就无法帮他翻案嘛。
嗯，
所以包括之前的证据也证明许正涛确实也参与了一些贪污利益的链路里面，所以对于徐有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于他来说，他只是想帮他儿子翻案，但没想到最终
这个还蛮妙的，
就翻到结果是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徐有为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他当时一直盯着那个合同和账本，然后车飞速的驶过，那个时候后面林洛英已经有点呼吸不畅了。 然后许巍做一件事，他把合同都撕了，
嗯，扬了，
对，他把合同都撕了。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劝他说，许爷爷账本上名字那么多，不一定能注意到你儿子，没事的。然后徐老爷子说一句话，我每次听到玩家讲我还是会很感动。徐老爷子说，我求求你们，我含冤做的那些牢就算替我儿子做的行不行，
嗯，
就是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能不能让我儿子出来。但是最终还是不行，他就把合同撕了。而因为他撕合同马上要撕账本的时候，因为账本很重要，账本是莫集团
的
证据嘛，
是的。
然后陆小明就赶紧刹车，然后他就想阻止徐有为，但是因为同时的事情发生太多了，所以车就翻了。
OK，
车翻起来之后就落在了那个公路下面。然后这个小剧场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最后，就是陆小明失去了意识，一直在流血。徐有为的手因为车祸，他手已经别成那种很奇怪的姿势，应该已经死掉了。然后只剩下林洛英、白薇薇和范曼怡还有胡希活着。
嗯，
然后林洛英肚子非常痛，感觉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已经看到头了。
嗯，
所以范曼怡那时候不是中枪了吗？一直在失血过度，但是他还是指导着林白薇薇一点一点去帮助林洛英把这个孩子给生出来。
嗯，
在孩子终于划破天际的哭声出现的时候，范曼怡闭上了眼睛。在范曼怡的小剧场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范曼怡最后其实他没有听完所有的小剧场，因为他在中段的时候，就后面还有一段是薇薇和林洛英之间的对话，范曼怡已经没听到了。
对，
那个时候范曼怡的小剧场多了一段话，说你来到了一片虚无的静谧之地，你在这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在向你展开拥抱。
嗯，
就是一个自我和解
救赎和
和解的救赎，很妙的一个设计。然后最后就是林洛英终于分娩了，然后白薇薇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但就在这个时候警车彻底声出来了。
嗯，
那个时候就是白薇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她不知道来的警察是好，
对的，
是能信任还是不能信任，
一切都是未知。
然后林东英就说你快跑，就是你带着所有东西跑，你不用管我。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本质上还没有做更多的处理，她就是期待抱着孩子。
是的是的。
然后她就跟白薇薇说你快跑你快跑，白薇薇说那我跑你们怎么办，林东英就说你先走，等你好了回来再救我们。
嗯，
要是都被抓了就全完了。
嗯，
然后白薇一个人就跑了。那时候天在下着雨，然后白薇一个人穿过等人高的草坪，就是一路奔袭。这个时候警车疾驰而来。
OK，
一座城二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哇哦，哎，你知道我整个听完下来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所谓的叫社会派推理来作为一个框架点来去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之前我们所玩的那些所谓的社会派推理都是在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当中的，到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好人的复仇啊，啊坏人的陨落啊，都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一种狂欢。但是呢，一座城二给我的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你无论它里面的角色是四个、三个、五个、六个，就是这群小人物，真的是小人物吧？这群小人物在和一个城市去做斗争的时候，在和一个社会机器去做斗争的时候，他们其实到最终的结果是无奈而悲伤，就是
在奔着一个既定的结果在做一些悲壮的举动。
对的，其实我们可能在打本的过程的一开始，我们会发现哦，这是一条艰难的路，这条路可能是不成功的，但是呢，当我们去进入这个故事之后呢，一切的一切会把你的那种个人英雄主义给升腾上来，就感觉这件事情我好像可以干成。当我们抽丝剥茧的过程的当中，当我们拨开迷雾的过程的当中，我看到远方有一片蓝天在等我。但是当我们越接近蓝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蓝天并没有那么近。这个政治机器和这个所谓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行政的这一些大手，他们对于事物的掌控比你想象中可能更强大，而到最后可能真的是一场空。而且刚刚说那个徐老爷子那个故事，我觉得真的不会有本这么写，就是我要替我儿子翻案，我经历了10个小时、11个小时的苦难之后，告诉你，你儿子就他妈是坏人，
或者说你儿子翻不了案。
对，翻不了案，他就是外面传的他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
那一刻很崩溃。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徐有为这个角色，老姜在刻画中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点，徐有为的整个人物剧本，不管是什么时候的人物剧本，他非常少的去描写他的个人感受。
嗯，
他一直在陈述事实， 因为徐老爷子作为一个老人，他虽然没有受到自来水的荼毒，他神志还算正常，但是他已经对这个社会的变化失去了感知能力，就他觉得一切都是一样的，他已经在静静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所以对他来说他没有什么情绪变化。而相反的是陆小明，陆小明的情绪变化可太直接了，就是我就是想杀人，我就想复仇，就两个人有很鲜明的对比。
我觉得陆小明可能有点像这个西勇，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暴躁型人格，然后其实很直接很直给他的情绪，很直给他，可能没什么脑子，但是
小明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人物。就是小明的人物，他的人生其实经历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很戏剧化的转折。比如有一个小例子，就是他们家以前是也是农村的，然后搬到德宁，后来又去沈海发展，沈海是一个沿海城市嘛。然后他们去沈海的时候，在德宁已经有一套房子了，当时父母就说我们把德宁的房子卖掉，在沈海买一个，付个首付。然后小明当时觉得父母为自己操劳太多了，就想说留个家底儿嘛，就说算了。结果沈海一下子发展起来，房价再也买不起，首付都付不起了。就我们现在听就可能会想说小明这个乌鸦嘴，但是那件事情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再弥补的遗憾。对，其实小明的角色就是一直也是这样，他很信任德宁，所以当他如此信任的城市带走他的妻子孩子那一刻，才会有这样的异化。
但是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反过头来讲，就是我一直我心里面还有一种就是对于这一类事情的一个看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抱怨生活，说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一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在某一个选择，就是他们经常讲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嘛。的确是啊，就是说当你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它会让你走一条很棒的一条捷径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就是我之前经常讲的，Kid 如果20年，但是你的年纪还是比较年轻
啊，97的也没有很也没有很年轻啊，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跟我一样大，因为我是40多了，你跟我一样大，
看不出来，
对，谢谢，
各位听众 ，Joker 真的很年轻哎，
二十年前，比如说你现在的岁数，现在是在20年以前，你想象一下20年以前那样的一个上海，然后我告诉你说。是个高人，你信不信房价以后会飞涨，你现在把你所有的家产全他妈卖掉，全部套现买房子，
我应该会报警抓
你，敢不敢？你不敢。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就很多人在抱怨说我可能去错过了一些东西，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和你的认知和你的努力和你的社会背景和你的人生其实真的有关系的。我们而且很多时候说的那些所谓的怨天尤人，所谓的这个原生家庭，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来自于在某一个社会场景下你自己给予自己的很多的压力。所以我们节目其实一直在劝导一些事情，就是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复杂，人生没有那么复杂，你不知道明天你开不开心，但是你知道你今天开不开心，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甚至你不知道你明天会不会死。
对，
就是既然做了选择就不要后悔于选择本身。
对的，因为很多人会沉浸于复盘，他给自己的人生去做复盘。
我觉得复盘是有意义，但没必要内耗了。
对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起来，因为我没有看过你刚才说那个小明的本，但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西勇，那你说西勇其实是当时那四个角色里面，他其实他自己会很悲伤，
对的，
但是我觉得西勇可能是当中这四个人里面最快乐的，因为他最简单，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他没有去想那么多前前后后的事情，他反正就是说我现在要往前走，我要去找到女儿，我要去干嘛。
我之前有一车玩家打完西勇之后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如果西勇当时没有加入调查组，可能他会一直带着女儿还活着的希望活下去吧。
是啊，
就是我当时听到那个时候我就心里被揉了一下，我说好有道理，就是勇哥亲眼看到自己女儿的尸体，然后在一个陌生的车里面，然后已经没有了生气，那一刻其实对勇哥来说应该很崩溃，
会很崩溃，但是
人生没有如果哎，我觉得以他的性格，
他应该肯定还会去，
对，还会做相同的，
就是没有另外三个人，他自己还是会去。
当然，
说他挺一根筋的，他有可能一辈子都要，因为凭他那个智商啊，
但勇哥就是他那个玩家点就是。如果靠勇哥自己的话，他应该查不到这么多。
对，查不到。
就他可能会一直带着，
凭他那个智商，他就这辈子就在找。
就他可能会一直带着女儿还活着，我还可以努力找到他，而不是我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但我跟他说，我说可是那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就是痛一下和痛很久嘛。就是勇哥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但最后勇哥其实也接受了，因为他
看你想直面那种残忍的真相，还是说带着虚妄的那种幻想活下去？
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每种结局、每种想法，其实都是可以被接受。
一座城二是2年前的本了吧？
没有没有，一座城二是去年年末的本。
去年年末，
对，他一座城一和一座城二中间暌违了两年。
说的是22年年末吧？
对对，22年年末。
对
呀、
啊，那就是前年嘛。
前年，
前年年末，对、啊、对、啊、对、啊。
你的时光停滞了。
对，他其实已经有一年多小两年的一个时间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从现在我们的作者给我们所搭建的这个德宁式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上来讲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少有的谈到了宗教、人性、传统、经济，包括政治，他都揉在一起，揉了一个所谓的真实鲜活的德宁式。它里面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玄机妙案，
对，
就是什么连环杀人案、无人寻环，它没有，都没有。它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听上去就如此的。就是幕后黑手在阻挠我们调查，
对，就是很真实。
对对对，但是这一切的铺陈开，就让你感觉你是生活在德宁市里面的这一群人，再去揭开他揭开的其实并不是人，是他并不是德宁的秘密，而是自己人生的秘密的那种感觉。他在走一段自己人生当中非常特殊的一条路，无论这条路的终点是救赎还是没落，还是陨落，还是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单词去形容。他们走的这一座城，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他们每个人的一座城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今天节目我觉得差不多也到这里了，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 Kit 今天跟我们啊把一个11个小时的一座城二浓缩在，
可见对剧本有多熟，出这么
多
名字。
对，我也非常感谢隐秘酒馆就是信任我，然后邀请我过来。当然一座城二其实我在前面讲述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没有提到，因为时间的原因。如果大家仍然期待着一座城的话，也非常建议大家去真实的体验一下，你会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的陪伴，拜拜，
拜
拜，
拜拜。